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们、朋友们，你们好吗？你们今天快乐吗？快乐的源头是什么呢？是来自于环境，或者是短暂的情绪。那么，在困难中，在生病中，甚至于终身下肢瘫痪与轮椅为伍的生活当中，您仍然会充满阳光，仍然会散发正能量，甚至于勇于用自己的故事、自己曾经的失败去鼓励别人。在风浪中，您仍然喜乐吗？这个喜乐，我要问。到底是从哪里来？什么力量让我们今天的嘉宾生命中有着让人刮目相看的表现呢？欢迎您来听夏小溪姐妹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请到了目前也是以轮椅为工具的露丝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谢谢主持人，也在基督里问候大家。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耶稣，使我们能够相聚在《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节目。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见证夏小溪姐妹神在她身上奇妙的作为。求圣灵亲自触摸小溪姐妹，使她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流淌出神的能力与生命。神亲自使用小溪姐妹做传扬、见证神荣耀的圣洁器皿，使她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看到神赐给小溪姐妹喜乐、活泼、有力的生命状态，活出了神赐给她的独特风采。这一切她所经历的，都显明出这莫大的恩典和能力。都是出于神，让世人看见，便将荣耀都归给神。也求主祝福带领主持人丽霞姐妹和小溪姐妹之间有美好的互动，并且在她们的互动中带出神同在的美好。求主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现在也正在经历焦虑、抑郁、负面情绪困扰的朋友们，在小溪姐妹今天的分享中得到亮光，并且能够认识这一位生命的主宰者，更求主来赐下属天的喜乐和永恒的盼望，临到每一位朋友。求主保守网络的顺畅。以上所有的祷告、交托、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露丝姐妹，也是一位很不简单的姐妹啊。好，容我来介绍一下小溪姐妹。她曾经因为严重的失眠症，她当着自己的父亲就这么样的跳楼，从此她瘫痪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人的尽头却是神的起头。在绝望中，他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认识让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转变。他与轮椅共舞，轮椅束缚了他的身体，但是却没有办法拴住他焕然新的生命。如今的小溪姐妹，各位可以看到她充满了喜乐，身心灵非常非常的坚强。2022年，她创立了精神这个辅导的一个施工，帮助了许多抑郁症的患者跟所有的家庭。好，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听夏小溪姐妹如何挣脱了这个抑郁的捆绑，她如何的从神那里得到了医治和自由。小溪姐妹，你好。
大家好，很荣幸，被邀请到参加这个平台的分享哈，我的大名其实是叫做夏曦哈，这是晨曦的曦，非常难写。然后夏小曦其实是我一个微信的名字，后来，大家就一直这样叫我，所以现在就成为我的艺名了吧？对，你们
我
好，
觉得小溪更让我有一个亲切感。
对，很好写。
夏溪也很棒，但是那个你说那个溪字很难写啊。小溪更让我觉得说，在我房本当中我很喜欢，就用小溪来称呼你好吗？好，那我想问一下小溪啊，就是其实对于抑郁症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曾经陪伴过一个年轻的抑郁症的患者。那我就想问一下啊，这个先来科普一下，就是你觉得抑郁症有没有遗传？那么我也听说抑郁症呢，他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人啊，那你是过来人，我们就想从您的故事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答案，好吗？
我其实正确来说，我患的是双向情感障碍症，哈，就是 bipolar。那这个病呢，它有狂躁期，然后它也有抑郁期。那这个病它的生理因素是挺大的，所以我从小就有很多这些精神疾病的这些症状。那我爸爸妈妈其实是一个就是身心非常健康，也挺坚强的人，要不然他们也撑不到今天哈。但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她其实是应该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她就一直是就是每天都睡得比较少，然后呢，她的性格也是有一些偏执。所以呢，我是有这个方面的一些遗传吧。但是其实很多人的抑郁症啊，不是 bipolar，不是双向，抑郁症其实并不是一个生理的病，它是一种心灵的伤害，或者说原生家庭的问题比较大一些，所以它不能说是一个病。所以我认为抑郁呢，并没有生基因上面的遗传，但是，因为在一个人的这个早期人生当中受了心灵创伤，所以他到后面呢，他就会有些抑郁的症状。那么，你刚才说就是有精神疾病的人是不是都比较聪明啊？是不是都是天才啊？确实，当一个人他的想法特别的多，或者他的思想大脑特别的活跃的时候，他这个人可能是比较聪明的。那么，也是有患这个精神疾病的，可能潜能或者说概率会比正常人多。因为我小时候就觉得自己就是停不下来的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然后大脑特别活跃，导致睡眠都很困难。然后我的成绩呢，在小学、中学都是真的是挺好的，数学、物理、化学都挺好的，语文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觉得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吧，但是我觉得说，如果这个人他，天生是个天才，然后患病了，其实这个例子也挺多的。但是他如果治好之后，他真的可以很正常的工作，并且他的潜能可能比正常人更多。所以这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吧，
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哈，因为你的犯病期您说是，16岁开始嘛，我记得您这样说了。那我们就想从您那段时期，然后我知道你也移民到加拿大，那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啊，心理上、心态上，或者是环境上，你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当时怎么样的发病的情形？
其实呢，就是刚才如果大家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就是我从小就是皱着眉头长大，然后从小就是非常的多愁善感，挺脆弱的。然后5年级，这可能大概5年级吧，这个时候就开始正式，就是说开始失眠，就是整夜整夜的失，不是整夜失眠，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就会整夜都睡不着觉。然后我13岁的时候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那个时候，对，就这张照片。那个时候呢，就觉得作为一个新移民，有很多的不快乐的事情发生。那么可能其他人 并不会像我这样特别的多愁善感，但是如果有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就会哭很久，我就是一直缓不过来。那我16岁的时候呢，就是当我第一次感受到第一次想要自杀的感觉，在16岁，很小的事情发生在学校和一个女生有很小的冲突，然后回去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到突然间有一种想自杀的感觉。那这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好像有一点不正常，因为我之前并不知道别人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到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对的，但是也不知道需要去寻求帮助，反正这方面当时22年前没有这方面的科普哈，大家也都不聊这件事情，也都不聊精神健康方面的事情，所以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帮助。那么18岁的时候就是正式发病了，对，那正式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种整夜整夜就不能睡觉，然后生理上有很多非常非常难受的症状。那这张照片，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大概2个礼拜没有睡觉了。这是在这个加拿大这个 Queen's 大学，那个时候我接到了这份大学的就是录取通知书吧。那时候我12年级快毕业了，那么我爸爸妈妈说，那带我去这个大学去考察一下，就是。想给我一些人生的盼望吧，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开始发病了，已经是2个月2个礼拜睡不着觉，已经非常非常难受，但是从外表看还看不出来我是一个病人，那个时候发病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去做任何事情，就是一秒钟都睡不着觉，甚至晚上吃大概5片安眠药都完全不能停下来，都完全不能停下来的想。所以是严重失眠的状态，难受得不得了。对，
那后来，因为睡觉睡不好，所以造成你的情绪很低落，然后也抑郁症就这样。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导火线让你就是突然就像
对，
有
就
这
是
个？
其实我从16岁到18岁这段时间，已经是在这个精神健康的崩溃的边缘了。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就是停不下来的哭，就情绪完全不能受控制。然后也经常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没有任何的太大的原因就睡不着觉。所以我已经是到了这个要发病的年龄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18岁的人就谈了一场恋爱，那这个恋爱才持续了大概4个礼拜，那分手的那个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导火索吧，然后就正式爆发了。那个时候的人呢，就是同学也好，或者说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朋友也好，就认为说，哦，你抑郁，你是不是因为分手，你就是被抛弃了，你才会想不开呀，你想去自杀，去轻生，就是他们就是把这个。重点吧，都放在如何辅导我，但是并不知道其实我是生理上发病了，这是一个生理的病，是需要去吃药的，是需要去用医学的方式去治疗的。甚至我去看家庭医生呢，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只是也是在言语上面开导我，然后给我开一些安眠药，但是我完全睡不着。如果是精神疾病引发的失眠呢，那个安眠药是没有用的。安眠药吃完之后，如果睡不着，第二天反而更晕晕沉沉的。这个时候要吃的其实是抗精神疾病的药物，那样子的药才能让我真正睡得着觉。但是22年前就真的没有任何的科普的知识，根本不知道这个是可以通过药去控制的。而每一个人都只是在心理上面来辅导我，叫我想开一点呐、啊，说你才这么年轻呐、啊，你还可以再找一个男朋友。哎呀，我真的不是因为那个原因说要自杀的。因为现在回想过，你说4个礼拜的感情，它能有多深入呢？所以并不是这个恋爱这件事情，分手这件事情成为了我最后自杀的原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抑郁症，那其实大部分人都在试着想要开导他，但是这情绪他的思想，并不是他能用意志力控制的。那他如果有生理方面的疾病，他大脑生病了，是需要去通过看病吃药。来解决的，对。
是，当我们接触到一个忧郁病的患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哎呀，你别想太多了，你太纠结了，你别想不开啊！那世界上不幸的人多的是了，啊，我遇到的困难比你还多，我都没有忧郁，你怎么会忧郁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忧郁症的一个说辞呢，其实对他们并没有帮助。那么对于你来说，你当时希望别人怎么样的能够了解你呢？因为你还没信主嘛，哈，那时候。
就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已经病得是稀里糊涂了。就是你，当你不能睡觉的时候，就别说，就是说我连吃饭或者是喝水，我好像都没有渴的感觉，都没有饿的感觉，就整个大脑的功能都已经瘫痪了。我后面大概两三个月都不能睡觉的时候，就是我连上厕所都没有要那种上厕所的感觉，所以整个大脑就是已经是完全失控了，整个人。不在状态，所以当时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也是在想说，如果他回到我身边，我是不是就会好？其实我就会，我一直在抓，我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东西才能帮助我？谁能帮助我？后来呢，我呢，第一次自杀的行为呢，就是吃了60片安眠药，然后被送到精神科。我在那边住了3天，然后呢，医生给我开了看精神疾病的药，看抑郁症的药物。但是那时候我真的就是病得稀里糊涂的，就是医生可能有说这个药你至少要吃1个月才有效果，就是不是马上见效的哦。我现在想起来，他确实是有这么交代。但是呢，我回去之后呢。周围的人就说啊，你吃这个药也没有用啊，只会让你越来越疯啊。吃这个药就是不能帮助你，你就是要坚强就行了。你就是自己想开，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帮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帮你自己。哇，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跟我这样说，包括其实真的时候，那时候家庭医生都会这样说。那我想连医生都不能帮我，连住院我进去3天也没有任何果效，那什么才能帮我？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是我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去自杀，因为我3个月都不能睡觉，整个人已经是疯掉了，已经是行尸走肉了。我不认为我会好起来，我心里想说，我可能有一天要被一辈子关到精神病院去，就是我这个人就疯了，我就永远没有希望了。那我在囚禁之前，我就干脆死掉算了。所以这个可能是就是压伤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就是没有盼望，没有希望，没有人能帮助我。
谢谢小溪，我还是有点不明白哦，因为我看了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故事啊，你是最怕死的，你说你自己最怕死，但是呢，当然你那时候要自杀的时候，你可能不能够控制，但是你怎么会选择跳楼？那么在高空坠下的那个刹那，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那叙述下那个那？我觉得中间有神的恩典，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的比较详细一点？
就是我其实小时候呢是一非常怕死的人，因为我这个人嘛，我刚才说过我是有精神疾病的一些基因的，所以我是有恐惧症的。那除了就是蛇虫鼠蚁什么都怕吧，我这个还特别怕死，所以经常小时候呢一想到啊，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人死了就是灰飞烟灭了之类的，就怕的就不能睡觉。就整个人好像啊，就是心脏加快哈，就是跳动的特别快，然后就睡不着觉。其实，怕死是每一个人都怕死，天然人都会怕死。但是我是有死亡恐惧症的人，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后来我18岁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自杀，我觉得我真的非常讽刺啊。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我的这个自杀的这个欲望啊行为已经战胜了这个人的本性啊？就是因为一个人他2、3个月都不能睡觉，就是说就整个人就疯了，就是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是自我毁灭的那个感觉太强大了，就是无法用意志力战胜，就是我1秒都活不下去了。我觉得有的人抑郁症吧，就是说，如果是不是生理因素特别大，其实有的抑郁症还很会睡觉，只是觉得睡完觉之后，没有得到饱足，或者人生还是很觉得没有意义。那这个情况下，他们如果真的去死，可能还有点怕死，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不能那么决绝。但是当像我那样子两三个月都没有睡觉的人，那个时候那个人的那个身体已经是完全乱掉了，整个人已经是，就是自我毁灭的那个开关已经打开了，所以就是真的是不死都不行，一秒都活不下去。所以你说我在天空就是悬在那边想什么，就是解脱，就是哇，我真的能死，哇，终于可以死了。所以那三秒钟我可能是，哎，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哦，我终于成功的，就是摆脱了我爸爸妈妈的那种控制和保护吧，我终于可以死了，所以我那三秒钟是挺解脱的，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我摔下去之后，我觉得，哎，好像我不觉得自己，意识力会慢慢的什么消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我还挺强壮的，好像心跳还都挺正常，脉搏什么都很正常，血压都很正常，人家来。那个救护人员来量我的那个，就是那个生命指数，就全部都正常。我送到医院去的时候，连那个警灯都不用打开的，就是慢慢的开到医院去的。所以我在车上就想说，天哪，就是怎么样才能死啊？我从8楼摔下去，我都不能死吗？我就是说，我怎么会这么这个？就是我怎么会这么惨呢？我怎么这么倒霉？就想死都死不了，我这么决绝的想去死都死不了。所以当时我是特别特别的绝望吧，因为不但死不了，还把自己摔成了这个终身残疾，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说，哎呀，看来真的有神呢，因为我从小因为怕死嘛，所以我经常会说，我经常也，我虽然不认识神，但是我会对着天祷告，我说我求我有一天在我求我永远不会死，我就我以前做过这样子的一种祷告，所以当我就死不了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那个祷告，我想啊，好像真的有神，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对神的印象就是他肯定是要惩罚我的，就他不让我死，是因为他要我，被惩罚，就是他要我进入更深、更绝望的地步，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拒绝他的人。那时候我16岁被传过福音，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走入教会，所以我觉得神那个时候在惩罚我，因为我当时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对，
其实是完全相反，神要保守你的生命，是他要更使用你哈，他就借着爸爸稍微抓住了一下您，还有那个地没有没不不是水泥地啊，是刚刚翻过的土，所以您摔在地上，而且您是腰着地哈，不是这个头着地，所以那个结果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听到这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神真的是保存了你的生命是要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想问一下，你后来又怎么信主了呢？
对，你刚才那个细节哈，我可能忘记说了，所以就是我呢，就是在这个阳台上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其实是站在我旁边的，那他我在跨出去那一步，他抓到了我的衣服，然后还有我的这个裤子，但是他的没有力气把我拽回去吧，但是他的这个举动呢，可能就改变了我在天空的姿势，所以我的腰先着地，可能是一个最有恩典的姿势吧。如果是头啊，或者脖子啊，或者是脚，可能就会摔得更惨。但是现在呢，我的身体状态、我的健康，甚至我的残疾的程度呢，都比坐轮椅的人可能80%都好。就是所以。我知道那一天神并没有，把我生命拿走，是为了，再次给我一次机会来经历生命，并且让我知道原来生命可以这么有意义，可以这么平安喜乐，所以他是一个恩典的神，他是在我还不认识他，还拒绝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预备了这份救恩，我真的非常感恩神呢，那么我是怎么信主的呢？就是在我在医院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呢，他们也是陷入极度的这种绝望当中。然后我爸爸他有一个同事是基督徒，那他们在同一个工厂嘛。那这个基督徒他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都会带着圣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读经。那我爸爸的其他那些同事，是人同事，就天天吵来吵去啊，政治啊，什么时事啊，在那评论。但是他就 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吧。所以我爸就觉得这个人就挺特别的。然后呢，我受伤之后，我爸第一次回去上班，他就认为说只有这个人可以安慰到他，只有这个人可以帮助他，所以他就直接去找这个江弟兄。那江弟兄他听到了我家的遭遇之后，他就把我爸爸妈妈带到教会，带到他的弟兄姊妹当中。那我爸爸妈妈因此就接触到了基督徒，并且感受到这群人真的挺不一样的。就是为什么陌生人还会邀请他们去家里吃饭呐？就是说，就是他们流露出来的这份爱，是我爸爸以前的价值观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我这边呢，就是我在医院谈的时候呢，其实呢，那个时候我跟你讲，20多年前，连护士啊、医生都对抑郁症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所以他们天天接触的人都是要救死扶伤啊，都是要这个求生的人。那我唯一是一个在病床上面天天说我要死，我要死，你把我杀了，就是求死的人。所以呢，他们呢就比较，不理解吧，甚至有的人还会有一些嘲讽在里面。但是唯一有几个黑人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对我特别的好。然后呢，他们会安慰我呀。然后我经常对他们我就说神是法官，神要审罚，惩罚我，神不喜欢我，神要惩罚我。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不是的，不是的，神不会惩罚你的。然后他们就会来安慰我。所以我就看到呢，就是说，基督徒原来是这么就是温柔啊，就是没有审判我，没有嘲笑我。那有一个护士特别特别好，她呢还会经常跟我聊天呐，她还会经常跟我就是像朋友一样的来和我说话这样子。所以有一天晚上呢，我要睡觉了，然后这个基督徒呢，他就说，那你快睡觉，我给你做个祷告吧。然后他就说主啊，他说主啊，天父啊。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听一个人祷告。不能说第一次吧，反正第一次我可能很认真的有一个人在为我祷告，然后我听到他说天父父的时候，哇，我整个人就一下子好像就是说很震动，因为这之前我都认为神是法官，他突然说神是天父，是父亲，哇，我就说神是父亲吗？神是父亲吗？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刻我就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还是有些不理解，我想可能是他是基督徒，所以才是他的父亲吧。但是从那一天，我觉得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就是我觉得说，如果神是我的父亲，有多好啊！对，所以
感谢主啊！神就借着这两位天使，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好，那你曾经说过哈，你说如果坐上这张轮椅才能够认识神，我会选择同样的路。这句话啊，真的对我来说是很高很深的一句话，而且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哲理啊。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句话对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
就是我以前说过这句话，然后我爸都说你不要说这句话，没有人会信你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不能理解。然后呢，可能有人还觉得就是太假大空了吧。但是其实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当时在受伤之前，首先我就是，我可能在22岁之前，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就是我可能有时候还挺兴奋的，就什么事情发生，我可能会高兴一阵子，但是大部分的状态都是紧张的，都是压抑的，都是不开心的，都是精神内耗的，所以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但是我22岁之后，那个其实18岁受伤，我其实可能在22岁的时候才真正的被玩，就是来到一个很大的拐点，就是我精神健康就再也不抑郁了。那之后，我真的是感受到什么叫做平安喜乐，什么是叫做真正的精神健康。那我知道这份精神健康不是因为吃药，不是因为说完全因为我治疗成功我才获得了生理上的健康，因为很多人他其实都很难真正的靠吃药就真的是，就是说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知道这份力量、这份平安喜乐是属神的，是属灵的。那如果我要交换说，哎，我是一个健全的人，但是我都不开心，还是说我坐一个轮椅，但是我非常平安喜乐？ 那我宁可做现在的这个自己，我宁可坐轮椅上开开心心的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层面吧。那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之前去过教会啊，也有人给我传福音啊，那我肯定也听过挺好的见证的，但是我还是不是非常信主。就是我如果没有这样子切身经历过神迹的话，我是不可能信得这么好的，我是不可能信得这么深的。所以如果要经历这么大个灾难，我才能和神的关系这么亲密，我才能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没有一个朋友，我可能只有和神交流才是我每一天的动力，就这样子的这种经历才会让我谦卑下来，来寻求神的面。那么我觉得真是非常的值得。而如果我是健全的，我什么事都没有的话，我应该不会去找神，我应该不会只有就是神这一个就是 option，对，神这一条出路吧。所以这个经历呢，就是让我完全的认识神，完全的依靠他，有现在的这个平安喜乐和一切生命的祝福都是来自他的，所以真的非常值得。并且我现在对这个身体上的医治呢，其实也是挺有信心的吧。不管是在天在地，我知道我有一天肯定是一个健全的人，所以那这个都。OK 的话，那当然是太值得了吧，对吧？
谢谢你啊，我觉得一个人愿意接受自己的现状，然后呢，让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啊，然后活出生命的一个意义跟价值，这才是我们人生在世啊，在世的寿命不是在于它的长，而是在于它的值哈。我知道你是学心理的，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啊，你刚刚也讲到你吃药啊、看病啊，甚至于我看到你还。减肥啊，游泳啊，我相信这些都是能够帮助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不是说大关键，而是一个力量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人的意志力，或者是说我们人向上的一个能力啊，一个驱动力，靠着自己吗？还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你的感悟是什么？
就是其实吧，我在就是病得最严重的时候，我是深知到自己是什么都不能做的，就是那股要去死的力量，不是人可以战胜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帮我的，就是那个不是一个自己，这个不是一个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战胜的，所以我深知到自己的渺小。我可能以前呢有什么问题，我爸妈可能都可以帮助我去解决啊。我好像在这之前还没有过不去的坎，但是那一刻，我爸妈都说这个东西这真的只能靠你自己了。我说我怎么办呢？我好像也没有靠我自己，就是说解决过什么问题，我怎么能就是我能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真的非常绝望，就是说人太有限了，就是太有限了。不单单是这个生理上面的这些问题，其实很多环境当中的问题，我如果现在，如果我没有神的话，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活。就是说，我看到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吧，就比如说我有两个认识，他们也是因为抑郁症，然后从楼上摔下来，然后坐了轮椅了。然后呢，他们呢经过药物治疗，可能有两三年，就是状态还不错哈。但是这两个人现在都已经自杀死掉了。因为就是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后面遇到困难，病又复发了，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力量，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或者说，我认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看不到这件事情的美意之后，他们其实天天都活在懊悔当中。我为什么要自杀？我为什么既然能够治好，我为什么去自杀？可能天天都在这样子的精神内耗当中，而在环境当中遇到挫折之后，他们就真的是又崩溃了。那所以他们又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死了之后，我的那个朋友，我就是我一个圈的朋友，大家都打电话给我，你知道吗？就说，哎呀，他说 Nancy 啊，你是被爱的，你如果遇到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千万不要就是想不开呀，你要想到我们什么。然后我说啊，我真的没事啊，我有神呐，我有信仰的人，我坚信我不会再走这个，以前的道路了，我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所以 这就是有神没神的区别吧，就是真的有的事情，你如果没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力量，或者这个力量其实是不能为你解决问题的，你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真的，
感谢主，真的是带领你啊！我觉得你除了自己更加的健康之外，你还帮助很多的人啊！你成立了一个喜悦的新的事工，那我就是也很想知道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你愿意走出来啊？不仅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然后从事这样的事工。那这个事工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呢？
这个事工哈，其实非常的，我觉得是神的引领吧。我根本没有说，主动的说要去计划做一个什么事工，就是一个在疫情期间，我学会了如何去做短视频，然后会去做动画片，然后就把我的故事做了一个大概7分钟的视频。然后就被其中的一个就是影响力联合会，一个非营利组织，好像他看到了，他说："那邀请你来做一次讲座，好不好？"我说："好。"那次讲座之后呢，我们就建了一个群呢，说那时候已经有300多人了。那在这个群里面呢，也有基督徒，然后我们再分别出来有一个基督徒的精神健康群。那这里就有一个姊妹叫东岩姊妹，那她也是一个抑郁症康复的患者，然后也是很虔诚的主内姊妹，然后我就和她一起来做一个每一周的祷告会，就前面就是每一周六我们一起在上线，抑郁症患者一起上线祷告，然后呢后面慢慢发展到我说好，那我们如果有就是说好的见证呢，我们就请嘉宾来分享，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3年了吧，就是那是俄乌战争开战的那一天哦。然后就开始，就是一点一点，慢慢慢慢慢慢的。然后我们的嘉宾啊，或者我们的讲员，我们的见证人就，就都是神，就是很自然的就，被吸引到我的平台，或者说互相介绍，那么每一周都有活动，都有线上纵上的分享。然后现在就做了3年了，那然后我们大概有11个基督信仰的健康群和7个非基督徒的精神健康群，这里吧，就是大概可能得有4000多人了。但是其实真正的是说真的哈，就是真正的很爱操练，就是很渴慕的不多啊，人不多，可能10%有没有都很好了。那这个情况下呢，感谢神，然后我也因此因为要找一个讲员嘛，所以我认识了一个现在教会的一个姊妹叫雨露老师，她是一个情商专家。那因此呢，我也找到了一个新的教会，就是雨露老师的教会。那么现在我的同工呢，也包括教会的牧师和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事工现在我觉得非常的顺利，非常的非常的精神，然后呢，讲员呢，他们的共识、他们的资历，还有他们的灵命也都是非常好的，所以，非常渴慕的群友，他们的精神健康和生命的质量都得到了这个全面的提高吧。那作为我个人，我从这个精神健康事工有什么得着呢？那肯定是我得着的是最多，因为所有的分享讲座我都参加了，我都听了，所以我非常的受益。这些讲座呢，有情商讲座、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的讲座，还有就各式各样的人生智慧讲座，所以我完全被提高了。当然，还有就是意志释放了。我那时候从2007年到2021年，我一直以为我抑郁症已经是完全得医治了。确实，生理上面呢，我就是我能吃能睡，然后我情绪呢也其实大部分都挺好的，但是其实，在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精神内耗，就是我会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然后就一直就转不出来，有的时候1、2个小时都睡不着觉，就是会想一些我不想想的东西。当然那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吧，或者说我从小到大好像都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更不觉得这个是可以被拿走的，或者说这个是应该可以治的，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当我进入这个新的教会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张牧师他就给我做了一个就是医治释放，哇，就真的非常神奇。那我经历了医治释放之后呢，我就发现， 我里面的情绪，我里面的思想回忆就真的被净化了，甚至我的梦境都被净化了。就是我现在的我自己，前前后后可能经历了九次还是10次的意志释放，所以我现在的就是完全灵魂体被洁净了。因为一个人其实就是说，你以前自杀过，或者你其实有很多苦毒、怨恨和不饶恕，这些东西都还会一直搅扰着你，它不能通过吃药被拿走的，唯独就是有神的圣灵来释放、来医治。那么现在的我呢，就是真的是啊，真的是非常开心啊。然后呢，我也用这种方式呢来服侍我的群体。我以前就发现，精神疾病患者或者抑郁症患者，你跟他讲太多道理，他听不进去。你让他去读经、祷告、去敬拜、赞美神，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也没有这个感动，甚至就是说，听到啊，或者说读经都特别烦，就是一下子就下线了。所以服侍他们刚开始是非常难的，就是很难有突破，自己好像也会被影响，这个沉，那个灵啊就会被拽住，好像觉得很沉，就是说。我那时候就觉得挺绝望的，我不知道，就是有的人我真的是扶不起来。但是后来呢，就是我自己领受了做医治释放之后，我也给他们做。那知道他们有的把就是被就是他们被捆绑的黑暗势力哈，被拿走之后，他们这个人呢就是有能力有自由去来寻求神，来寻求神的这个帮助，并且读经啊，或者说参加祷告会呢，也就变得非常的积极渴慕了。那因此，他们的生命就真的来到了一个突破。所以，做这个精神健康事工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先得医治，因为神肯定要先让我领受医治的真道，我才可以去服侍别人。对，嗯。
谢谢你，小溪。我们真的越走出来，越服侍，其实收获最多的是我们自己哈。您跟我有这一点，我们俩的经验有很像哈。如果不是我失去了一个东西，失去了我最宝贵的东西，神可能不会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事工在这里。但是这个事工却给我精神上很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我如果一直沉溺在那个忧郁当中，我可能今天也会是忧郁病的患者。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事工，神就把我们拔高了啊。他说，在粪坑中他把我们高举哈，我们真的是要来为他所用。好，我们谈到这哈，我就很想问您一下，以您的经验，你如何把一些忧郁症的病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我相信对大家都会有帮助。你是不是能够在你的服侍的经验当中，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个故事，然后让我们知道说，真的是对于忧郁症的患者，我们怎么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对，就是这里的见证真的是，也真的是挺多的吧，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这个事工呢，我们分享这个讲座是，确实是为了传福音用的，就是我们可能说的这些，真理吧，不是非常的深，不是那些只有基督徒才听得懂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些讲道真理，首先他脚也有生命故事，他们像我一样，他们自己有些战胜苦难的这些启示，所以呢，他们说的话呢，很可以，就是同理，我们的群友，那么就算这个人不信神，就是他听了也觉得挺有道理的，然后呢，他也愿意进群，然后继续学习啊，继续的深造，继续参加其他讲座，然后有一天我们做觉知祷告的时候，他就觉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吧，就是。我们说的道是挺可以用到实际的，然后还真能解决他们一些问题哈。那这个是一个层面，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服侍呢，就是我现在每一天哈，一星期一到五都有祷告会，然后一天2场，每一场大概就30分钟，不是很长，因为抑郁患者可能不能坚持特别久，就30分钟。然后呢，其实他们只要上线就是得胜了，他这是不需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就是用。美妙的敬拜赞美诗歌，让他们的灵可以得安息。然后呢，我会带领他们祷告，让他们的灵和神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方式呢，我觉得让一个人很能 容易来坚持每天来过这个信仰的生活，每天来坚持过敬拜赞美神的生活。然后我们还有读经群啊、背经群，还有抄经群。所以神的话呢，是医治全体的良药啊。神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一得到它就得到医治全体的良药。所以我就真的是在就是经历这句话的真理。很多人呢，他靠抄经、靠背经，他就可以睡觉，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不管是什么原因抑郁哈，他可能最烦恼他的就是失眠。那么这个只要你能睡得好，只要你能睡得好，你大脑就健康，你大脑健康，你就有脑力、能力、精力去解决你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份平安，让你能睡得着的这份平安，是只有神才有的，是只有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可以得到的。你可以靠吃神的话，就是灵里的药，就是灵里的粮食。那么真能给这人平安，他就可以睡得着觉。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恢复的就会越来越好。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我觉得最快速有效的方式，让一个人得医治。有的人他特别顺服，他真的是什么活动都参加，然后呢，他可以一个月就好起来。但有的人特别不顺服，就是我说，就是他会一直来找人，他会一直来找人来辅导、来安慰他。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只能把你带到神面前。我只是一个康复的病人，我不是医生。我要你来参加祷告会，我要让你的灵和神连接在一起，你才能好起来。不行，就是坚持不了。那这样子的人就是好得很慢的，就是有的人，我从做事工一开始就认识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好。然后我也有的人他也失联了。所以就是人与人的不一样吧，对，就是他这个人，他愿意来敬畏神，愿意来学习一些真理，去改变他以前的旧有的思维方式，那么他就会好得特别快，或者说他听到呢，他能行道，他听之后呢，他真的去做，那么他真的能好。但是有的人他不顺从，或者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有错的那一方，他一直想活在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身份当中，那么他就好得特别特别慢。所以，真的很好的见证，也我觉得我有两次吧，有两个群友，我真的非常欣慰哈，就是他加我微信，就是为了告诉我说我已经好了。那时候我就好高兴，因为大部分人加我微信都是要我就是辅导安慰，但是这两个人就是为了说我好了，就是哇，我真的太高兴了。所以他们就告诉我说，他就是参加所有的活动就好了，对，他也不需要我特别的辅导，因为其实在分享当中，他们其实已经领受了这个医治的道路，就是真理已经让他们得自由，所以他并不需要人的安慰，他就是真的是就真的是去寻求神，他就自己就好了。对，
是的，我们的神是平安喜乐的神啊，只有神能够让我们安然入睡。我一想到，以赛亚书有一节，突然想到这节章节，就说不要惧怕，因为神必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神，他要坚固我们，帮助我们，他要用公义的手扶持我们。哈，好，那我知道目前呢，现在青少年很多很多的忧郁症的患者，那我知道你的父母亲呢，在你在患病的时候。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也想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个忧郁症的患者，父母亲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就是我呢，就是很多人在我生病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哎，你是不是以前有原生家庭的伤害？你童年是不是有创伤？所以你怎么这么脆弱呢？你怎么18岁你就想死呢？那其实我爸爸妈妈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爱我，就是我童年没有创伤，我童年其实有一段时间跟我的发小在一起玩还是特别特别开心的哈，但是，所以我的这个自杀的行为，我觉得生理的因素就是。大部分可能是占90%，就是生理的因素吧，所以没有太多的这是人为造成的这种崩溃，所以，这是一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原生家庭伤，因为我爸妈就是特别爱我，所以我好呢也特别彻底，因为我心灵没有。就是很原则性的被伤害过，所以我还好的都是挺彻底的，但是有的人群友我见过，就是说他可能生理问题并不是很多，但是他就是心理的伤害特别大，所以 他如果不能从神这里领受这个无条件的爱的话，他一直在人身上找这个对爱的需求和满足，那他永远都会被受伤。
就是说，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啊，那个沟通的管道非常重要，而且要给孩子的陪伴啊、温暖啊、给他爱呀、啊，这个其实对父母来说都是蛮重要的哈。那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够深入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啊。在最后呢，我想请小希啊，你就用简单的几句话啊，给我们线上的家人一些鼓励好吗？
不好意思哈。OK，行，那对，那我想说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没有事情是过不去的。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好多次就是我认为说，哎呀，这个世界末日了，我肯定活不下去了。但是呢，哎，原来都就是说这么多决绝想死，还有转机，还可以活，还可以活得这么好。所以就是不要放弃，就是不要放弃，肯定有活路，只是说你要去找正确的人来帮助你，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帮得到你。你把你的情况到处去说，但是可能有的人并不能帮你，并且还帮倒忙，并且不同理你，还把你又伤害了哈。所以呢，你要找就是说真的是可以同理你有亲身经历的人，还有就是不要放弃，还有就是说就真的很多时候只有神可以医治你，可以只有神可以帮助你，他是你灵界的保护哈。然后呢，就是父母亲呢，就是你的孩子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你自己要先兼顾起来，你天天。愁眉苦脸，天天焦虑的孩子，看到你的脸，他也没有力量，他也好不起来哈。还有就是，所以你父母亲呢要科普。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当时我父母亲如果知道先把我送到医院去啊，如何知道吃药的重要性，可能我不会走出那么决绝的那一步哈。所以父母亲自己先装备起来，自己先有力量，自己先有帮助，自己先到教会当中去寻求别人的这种就是那种灵里面的那种连接吧，因为一个灵魂它要健康，它就是要连接，人与人的也连接，人与神的连接，那灵能连接起来，它就会好起来。所以呢，就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就是说你呢，祷告哈，祷告哈，神为你预备这个铺这条医治拯救的道路，然后呢，其实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全心投靠神的人都能好。我做事工这么多年吧，也不是这么多年，3年吧。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寻求的人最后都好了。最后，甚至说他们有的时候想要自杀的时候，在那一刻都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不要，都有圣灵在帮助他去挽回他。所以，只要你呢来谦卑的来寻求神来悔改呢，那么神一定会救你的。这是他的心意，这是他对我们生命的权柄，是在他的手中哈。所以，只有神才能。帮助我们，感谢神。
谢谢小溪今天这么真实的分享您的故事啊，忧郁症呢，其实不是不要想是自己的错，其实只是一个身体一个警讯啊，我们就是不要错失了治疗的机会，然后听医生的指示，多读神的话啊，也不要轻言放弃。好，谢谢您，下面我们要请孙雅各牧师为我们做总结和祷告。
谢谢小溪姐妹啊，在啊，你给我们讲的这么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看见了啊，一个清洁的灵，依靠神的灵啊，是啊，能够啊，把一切的需要啊，都交托给神啊，在完全的自由中啊，在无论祷告，无论在正道上，我们啊，看见。圣灵的能力哈，在你们的身上，特别是借着这样的一段经历哈，就让许多许多的人他们无论是他们自己的忧郁症，或者是他们儿女的忧郁症，他们都得到一个正确的指引这是我们听到非常感谢神的，也谢谢小溪姐妹愿意这样把自己。的心路历程跟我们完全没有保留的分析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吗？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父神，你是能够保守我们灵与魂与身子，使我们完全并且没有指摘并且让我们可以与你有亲密的交通，可以听见你自己圣灵的声音。主啊，在日后 我们都会遇见一些在困难中无力挣脱没有盼望的人今天我们所听见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的理解到他们的心路历程很多不是一些虚空的话就能够安慰，而是他们的身体需要医治，灵魂更需要主你自己亲手的抚摸。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只是一时之间，将来你必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是完美的身体，是进入荣美的天家。主啊，因为你在那里所要赐给我们的是完全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难处也好，悔恨也好，但是主在你你是告诉我们你不会错的，主啊，万事都是会效力的，是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今天所借着小溪姐妹所指出的一条明光照耀的路帮助了我们，谢谢主，求主你继续不断的使用它。使用他的同工，继续的鼓励，继续的扶持，继续的扩大，这些人在这个困难世界的压力、捆绑、重担中得到医治。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雅各牧师，也谢谢在线的观众朋友今天收看小人物大故事。那么，先让我来预告一下下期小人物大故事：美西时间7月7号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7月8号中午10点，我们邀请到徐世贤、陈养恩夫妇来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徐世贤、陈养恩老师都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徐老师是大学音乐系的主任、副教授，也曾经担任过金曲奖的评审委员。那么陈老师呢，是一位钢琴家，如今他们夫妇两个共同创作合唱的诗歌。几年前他们失去了爱子，但是如今却为神唱着赞美歌。欢迎来听他们的故事，唱一首赞美的歌。美西时间7月3号星期五晚上6点。北京台北时间7月4号星期六早上10点，我们有阿森弟兄为我们查经。这一次呢，查考的是出埃及记的概论。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查考，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十诫的内容，还有摩西跟以色列人的故事。同样的，也能够更多的了解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微信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所以没有微信的朋友呢，您就可以加入 LINE。所有的嘉宾的故事在油管、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看得到，请您记得看完以后，麻烦帮我们点个赞，也请您订阅。在国内我们有网页可以欣赏，所以各位可以输打网页或者是拍一下网址。当然，我们会不时的在小人物大故事的各个群播放往期嘉宾的故事，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来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来蒙神的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